包大人到莲花观前观泪，没想遭到劫持，被七星岛寻不寨的小寨主田环把他绑架进树林。包大人先是吃惊，而后也豁出去了。那包大人身体好，跟八王千岁赵德芳还不一样。赵德芳遇上事就堆了，体如筛糠，哎，包大人则不然，吹胡子瞪眼，连甩膀子再拨了脑袋，看这意思还想动武。小粉蝶田环冷笑了一声，把匕首刀一晃，包黑头，你还想跟我伸伸手吗？你真是活腻歪了，我要你的命。包大人把胸脯一舔，来吧，完了，你好，挺横啊，想死啊，没那么便宜，我得把你嫁回莲花观，我得立上一大功，让你跟赵德芳去作伴，现在立的是八王擂，迟早或许在你身上引出个包黑头擂，跟我走。田环正在撒野之时，忽听见树林外头有人高声喊喝：“呆！杀不尽的毛贼草寇，休要猖狂！我老人家在此！”咻，蹦进一人来。包大人甩脸一看，心中高兴，来者非别，正是细脖大头鬼。房叔安，叔安，快来救本哥。向您放心，我来了。说着话，晃小片刀是直奔小粉铁田团。房叔安怎么来的这么巧呢？你看，不巧不成其数。什么事儿都没有，又不巧，那还叫什么评书啊？房叔安跟着白眉大侠和玉面小达摩在一起，他这个嘴呀太不老实，台上比着舞，他在台底下就开讲，品头论足，如果说的对欢则罢了，他说的根本贴不上边儿。徐良啊就耐着性子听着，后来实在听着不入耳了，徐良把眼珠一瞪，我把绿球球你躲我远点，你上个没扔的地方给我摆回去，滚！就这样把方叔安呢给撵走了。房叔安还真怕徐良，老徐一瞪眼，他腿肚子还真就转筋，就这样的离开徐良，挤到别的地方去了。哎，事情也凑巧，他就听见身后有人说话，在这儿没，在这儿没，找什么？回头一看，张龙赵虎，一瞅他们把官服脱了，穿着便衣，一个个急得满头大汗。王叔安就知道出事儿了，过来把赵虎拉住了。
四爷，什么事儿？
哎呀，王爷你在这儿呢，相爷丢了。你带怎讲？相爷丢了。我相爷什么时候来的？别提了，相爷非要出来看热闹，像八王爷似的化了妆了。刚才也不怎么这一挤找不着了，
人家我你妈肯要我来没有了。
房叔安可急坏了，快， 我干老他们在前面呢，你们分头去给我干老送信啊，我先行一步，我去找找。就这样，张龙、赵虎往前挤，去给徐良他们送信，房叔安往外挤，又挤出人群。他们说话的声音极低，台上打的那么激烈，谁也不注意。因此房叔安挤出人群之后，回头看了看，没有什么异常的变化，再往前走一段路就进了树林了。房叔安蹲下，举目抬头观瞧啊，四外寻找，包大人跟田环刚进树林，走的并不太远，因为包大人挺不听话，挤往外头挣，田环想抓个活的也不那么容易，故此让房叔安给碰上了。西伯大头鬼一瞅，您就相爷在那拉小刀就蹦进去了，来在里面护住包青天。相爷不必担惊，不要害怕，这小毛子怕他什么呢？慢说是他，就来个30个、50个、80个，也架不住我小片刀一拨了。相爷，您在旁边瞧好，我把他抓住。田环一开始，房叔安他妈太认的了，把他气的好悬没同人反背。方叔安呐、小辈，你竟敢坏我的大事，拿命来！捧刀就刺。方叔安用小片刀往外招架，两个人在林中站在一处。你看呐、这个小粉底田环也是个阴贼，跟白莲花、燕峰有相似之处，这样的贼都不好惹。方叔安要调理那个常大明的剑客好办，要调理这样的贼调理不了。这帮小子又毒又辣又狡猾呀，而且还有一定的能耐，跟方叔安站在一块也就20几个照面，被小粉底飞起了一脚，正踹在老方屁股蛋子上，老方就摔了个狗啃屎。哎呦我的妈呀！小粉底捧匕首刀往前一纵，照方叔安肋叉子就是一刀。方叔安赶紧使了个就地18滚，咕噜咕噜咕噜，往旁边一咕噜，田环一刀戳空。等着把刀拔出来，方叔安也蹦起来了。哦，奶奶没完，爷爷今天我非宰了你不可！招刀招刀，招刀招刀招刀！两个人又打起来了。方叔安一看呐，想赢小粉底田环谈何容易？回头一瞅，包的人还在这站着呢。方叔安心里这个着急呀，心说：相爷，你这么聪明，怎么现在傻了？你快跑啊，起码回去你送个信儿，即使找不来人，你要平安脱险，我不就放了心了吗？能打我就打，不能打我还可以跑呢，有您在这儿我怎么办呢？因此方叔安就喊上了：相爷，您别在那儿戳着了，快跑，相爷快跑！真叫方叔安猜对了，包大人真有点发傻了，有心这么走，对方叔安又放心不下，包大人替方叔安使劲儿，但有劲儿还使不上，故此他没走。老方这么一喊，包大人一想，可不是，我何必在这儿？我不如到擂台下面去找徐良众人，哪怕见着几个熟人，给他们找来也帮帮叔安的忙。包大人想着转身就走。田环一听，呀，我这是租篮子打水弄了场空啊，什么没得着啊， 我就眼睁睁瞅着把包黑子放走了，没那么便宜。这个功我是得立定了。田环想到这，虚晃一招，噌往前一窜，半包的人就来了。心说呀，实在不行，我就弄个死头的，把你脑袋烧回莲花观，我也得受赏。包大人一看这贼奔自己扑来，转身往树后一躲。田环这一刀扎空，由于用力过猛，这刀扎的挺深，扎到树上的。他拔刀还费点劲，俩手拽不出来，用脚蹬着树干狠劲拽。正这时候，房叔安也赶到了，痛在那，找刀，找刀，找刀。田环把刀也拽出来了，莫回身跟方叔安站在一处。包大人接茬跑，像那个你出着树林了，就奔莲花观擂台呗。包大人也懵了，就围着这几棵树来回转，转老半天也没离开这地方。方叔安一看，我的妈呀！哎呀，我的大人嘞，你往哪转呢？你往东边走。包大人都不知这个东在哪边的，你看原始森林的道理把他转向啊。正在危机关头，树顶上有个看热闹的，原来树上这个人呢睡着了，听底下连吵着再喊，把他惊醒了，揉揉眼睛，把树枝子分开往下一看，怎么回事？有个细脖大脑袋饼子脸还没鼻子，连吵吵再喊，数他咋呼的凶。一瞅这俩人都是小刀，一个是小片刀，一尺二寸多长，一个是匕首刀，七寸多长。那边还有个花白胡须的老者，怎么还相爷相爷的？哪来的相爷？是大官，开封府的包丞相，能吗？哎呦，要真是，我在这树休息可就对了，来早了不如来巧了。哈，我要把包的人给救了，立功不立功的谈不到话下，在我爷爷面前，在我父亲面前，我可就扬名露脸了，起码老人得夸我几句。行了，呆着也是呆着，管管闲事吧。这人想把两腿一飘，飘落在树下，是声息皆无。别打了，你想空中掉下个人来，这不吓人吗？把方叔安也吓了一跳，我的妈呀！嘣，蹦出一丈多远去，手中请小片刀，定睛瞧看。小粉脸田环也蹦出多远去，躲在一棵树后，抬头观瞧，一瞅树上跳下这个，是个小孩，这个泄气劲儿就甭提了。一瞅这小孩顶多也就十三四岁。个儿可不小，长得面赛银盆，圆蓬脸，弯弯的眼眉，水灵灵的大眼睛，鼻似悬胆，菱角阔口，齿薄唇红，一对圆宝耳，散发披肩，前发齐眉，后发折梗，身上穿着百花袍，圆领肥袖，腰里扎着袋子，脚下蹬着一双百花粉铁鞋，这个好看劲就甭提了，就好像画上画的那个刘海戏金蝉，那刘海差不多少，但是比他这寸的多。这小孩一不慌二不忙，乐呵呵的跳落在树下，用手一指，哎，怎么回事？什么玩意儿乱七八糟的？你们都是什么人？都跟我说实话。方叔安一看， 绝不是坏人。你别小瞧这小孩，从他刚才从树上往下一跳，他的轻功可不错呀。方叔安往前紧走两步，颤颤大脑的，
小兄弟，小兄弟，老哥哥，我这有礼了。小兄弟，要问，请听我说，我呀叫细不大头鬼房树安，开封府五品带刀御前的护卫。看着那个黑脸的老头们，那就是天下知名的左班大丞相、开封府尹龙图阁大学士袁阁老，当朝一品的包青天、包拯、包袭人。这小孩一听，是啊，他真是包的人，那错得了吗？我再给你介绍介绍，你瞅这树后那个王八蛋没，一对小耗子眼儿，这小子是个贼，要刺杀包的人。我是办差官来救包的人，故此发生械斗。我小兄弟，你得帮帮我的忙，你要能救了包的人，嘿嘿，当官不当官那说不到话下，起码你得受赏，人前显圣，傲礼多尊呐、啊。兄弟，能帮忙不？我说你就是细不大头鬼方叔安，你对呀？你有个干爹，不是叫徐良吗？你名儿都不讲啊，你也知道，呵。天下人都知道，我怎么就不知道呢？方叔安呐，那咱可就不是外人了。你先去保护包大人啊，我先来对付这贼。
等等，贼可厉害啊！这家是七星岛巡捕寨的小寨主，叫小粉底田怀，是个采花贼呀、啊，缺德在冒烟。你要能收拾，往狠里收拾，最好别留活口的。行了，我记住了。田怀一听，气得直拨着脑袋，心说：方叔安这小子妈多缺德，把我许出去了。在树后转出来是捧刀就刺，小兔崽子撒鼻子眼里多出这口气儿，你管得着吗？接刀，田怀也该死，你也不打听打听价钱，这小孩是谁呀？是普通小孩吗？这阵儿他光顾抢包的人了，这叫利令智昏。没仔细分析分析，这小孩看样，我跟你远日无冤，近日无仇，你何苦下棋毒手？这一刀给我捅上，我还活得了吗？我还没问问你怎么回事呢。看来这个贼真是够可恨的。小孩唰一转身，谁也没看清楚他怎么转的那么快，唰一下到了小粉底田环身后了。田环一刀走空，还没等转过身来，这小孩巴掌举起来了，对准田环的后脑勺，啪！这一巴掌不要紧，再找田环脑袋没了，整个给扇没了。您说这一巴掌劲儿有多大？想找田环的前脸，到树上去找，整个贴树上来，打的是万朵桃花开。房叔安一看，我娘的，我这手是铁的，是钢的，我这小家伙还真够厉害的，这是人呢，是神呢？他心中纳闷，再看这小孩一巴掌把田环置于死地，拎着脚脖子把他拽进树林，把地下的鲜血擦净，找地方把手洗干净，又回来了。方帅，方才我这招你看见吗？你看见了，我可开眼了。哎呀，我这小兄弟那可真有两下子，佩服佩服。来来来，请过来，我给介绍介绍。
过来一见包大人，哎呀，包大人刚才也真害了怕了，他不是说怕死，你说一旦被劫持走了不找麻烦吗？开封府的人本来就够上火的了，唯我大伙得多大着急呀、啊！连皇上能不着急吗？现在一看，哎，风浪过去了，转危为安，故此包大人非常高兴，谢过这小孩救命之恩。这小孩撩衣服跪下了：“相爷，您太客气了，您是一国的丞相啊，老百姓有口皆碑，我们家住的那么远，乡里乡亲们提到您无不挑大指称赞，您是空前绝后的清官呢，老百姓提起您来没有不尊敬的。我今天能开眼见着包大人，我这次到东京就算没白来，我给相爷磕头了。请起请起。小恩公，请问你尊姓大名，宝庄何处？
喂，
相爷，您可别生气啊！我爷爷告诉我了，叫隐姓埋名，不让我跟别人说。我们家家规挺严，我一下说出就惹我爷爷生气，他非把我掐死不可。所以说，相爷，您原谅我不能说。包大人一看也罢，也背不住啊。有那么一种人，虽然做了好事，不赖叫旁人知道自己是谁，施恩不忘报，真人不露相，所以包大人也不勉强。房叔安多坏，房叔安一想，现在我们正在用人之际，无意之中发现了这个小英雄啊，他还有个爷爷，还有爹，他这能耐都这么大，他这个爷爷跟这个爹更了不起了。干脆我想法把他弄到擂台上去，哎，把他们也拴到八王擂，也给我们帮帮忙。你别看你这阵你不说，早晚我就知道你是谁了。方栓想在这一乐，哎，我小兄弟，多谢你救命之恩呐、啊！怎么想到八王擂上开开眼不？看看，这热闹可好了！你想瞅瞅各门各户的高人都练什么绝艺不？想啊，我跟我爷爷这次来就是赶奔八王擂来的。八王擂在哪儿呢？啊？就在眼皮底下，你都不知道啊！你干什么来的？是吗？呵。我跟我爷爷光顾赶路了，都累死了，后来困得走着道都摔跟头，我没办法，这才找棵树睡觉，而正睡呢叫你给吵吵醒了，闹了半天八王擂就在前面，可不是吗？嘿嘿，真是笑话笑话。来来，跟我走跟我走。哎呦，我爷爷上哪儿去了？背不住他老人家看热闹去了？那也背不住，到那儿就能找着你爷爷了。走走走，跟我们走。就这样把这位小英雄领到前面。这小孩出来一看，可不是怎么的，从树林到擂台这儿没超过三里地。心说我怎么那么笨，要知道这么近我就不睡觉了。他们挤到人群后边，正这时候张龙赵虎王朝马汉这八个人满头大汗也到了，一瞅包的人平安无事，哎呀，阿弥陀佛呀，大伙心中不住的念佛，心说这回甭看热闹，咱就光看包的人过来给包的人道了经，周围站岗放哨。包大人没怪人家，这事儿怪自己。单说方栓揉揉眼睛往擂台上看，看看凌空跟三尺地灵魔陆坤究竟他们俩谁胜谁败了。可一看呢就愣住了，
怎么回事呢？台上变了，这俩人一个都不在了，也不知谁输谁赢了。往台上一看，有个50多岁的人，三绺黑胡，发金见秀，正在那儿白话呢，说的什么听不太真。方叔安平定气血，伸着脖子仔细一听，这位在台上是自吹自擂。那又说怎么变的？这不奇怪。风僧最不提凌空，大战3尺，地灵魔入坤，两个人打了150个回合，没分上下。针尖对麦芒，旗鼓相当啊！可正在这时候，飞云道长郭长达有点沉不住气了，命人击云牌唤陆坤，他亮亮亮亮亮，他亮亮亮亮，他亮亮亮。这云牌就好像军队那个收兵锣一样，云牌不住的响，陆坤心就乱了。虚晃一招跳出圈外，跟凌空说，听见没，云牌响，有人找我有事儿，我可不是怕你，等我把事情问明白了，咱俩回来接茬再打。就这样，陆坤奔了后台，见着飞云道长郭长达就问呢，总门长，我跟凌空还没分出上下，您把我叫回来所谓何故？无量寿佛，老剑客，我真疼你呀，我替你担心呐，你可够累的了。这凌空非是省油灯，你们俩打的时间太长了，一旦有点差错，悔之晚矣，故此本门长叫你回来休息，由我替你打一阵。三尺地灵魔一听，罢了，这个总门长郭长达够个当家的，想的真周到，因此非常感谢。可正在这时候，看热闹的人群当中，玉面小达摩白云瑞飞身上了台了，非叫风僧最菩提凌空下台休息，就这样把老师也请到台下去了。所以呀、台上这人才变了。郭长达要出台，旁边转身过来一位高人，老门长，你们都歇歇吧，看我的，打这往后擂台我包了，三侠五义的人我全都包了圆。这个人这才登台，当着普天下的老百姓夸夸其谈，正吹牛皮呢，方叔安领着这位小神童来到了。这小神童一听，把小眼珠就瞪圆了。年年有饭桶，没有今年多。我这人什么东西在上头咕嘎咕嘎吹牛皮呀？这种人不打他，他不老实。小神童抖身威，才有威震八王擂。